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亚比该，梁安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准备好圣经，我们翻到约伯记27章，我们今天会看的是1节到23节。我们认不认识约伯呢？都已经来到27章了，他对神的创造呢是有很深的洞见的，也在上文呢肯定了神的主权还有神的美善。人怎么能够以3言2语简单的框架来诠释神的作为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约伯想告诉比勒达，他怎么会不认识神的威严可畏治理之权呢？在上文呢是毫不客气的讽刺比勒达，你们的言语真的是没有价值，也根本没有办法帮助到软弱无能的人呢。往常呢，当约伯准备要发言前呢，开端都是约伯回答说的。但在这里呢，27章1节经文怎么说呢？约伯接着说，继续他的讲论。原文的直接翻译呢是他增添了他的言论，而这个言论呢也包含了箴言的方式来表达的。箴言的方式呢就有点特别，可能当中会包含了一些比喻啊，一些的预言呢，诗歌题材常见的词语等等。我们就从2节到4节首先看一下约伯指着全能神起誓，我们通过这个誓言能够看到他对神有了怎样的认识呢？
看到他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第一，他说是神夺去了他的理，神让他无辜受苦的。他能够认识到万事万物都由神来安排摆布着，而不是撒旦。一开始是神定义要试炼约伯，就允许了撒旦来苦待约伯。准确的来说是什么？是撒旦让他无辜受苦。当然，若没有神的许可，撒旦做不了什么，就是撒旦不能够越过神给他的界限，
有个限制底下不能够动手伤害约伯啊。他在表示呢，神夺去他的权利，他觉得本来我能够拥有什么权利呢？你就把他那个场景当作是法庭上面吧，该有的权利就是我能够辩白呀，我能够请律师中保来给我辩护啊，我能够有证人证词，但现在我通通都没有。所以他感觉真的非常的委屈啊，他也不明白公义的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些的事情发生。那么在3到4节呢，再三强调我是清白，我是无辜的，只求公平的这个审断。刚才说他指着耶和华起誓嘛，信誓旦旦的说，如果我今天讲话有半句话是错的， 我就不该活，我就该受咒诅等等。你看到在严峻的困境当中呢，他坚持不说诡诈的话。在25:4呢，比勒达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人是污秽是不洁的，在神面前是不能够称义的。但是5-6呢，约伯怎么说？他说我坚定持守自己的义。究竟这个义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所说的义指的是他内心所秉持的道德正直和对神的忠诚。那具体来说，包括他在生活上坚持不说非义之言，不说诡诈之语，不做违背良心和道德的事，并且在面对苦难时，他仍然坚信自己的行为是符合神的要求的，没有犯过导致他遭受如此苦难的罪行。那约伯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步步的陈述，他首先表明，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也不以自己为不正，这样直接就反驳了朋友们认为他有罪而导致苦难的观点。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没有做错，接着他说，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强调自己会牢牢持守内心所认定的公义正直，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苦难而放弃。最后他表示说，我心里所求的我必成就，就体现了约伯对自己所追求的道德和信仰目标的执着和决心，相信自己能够践行心中的义。
嗯，那这个就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比勒达他的言论是我们人人都是从不洁的妇人所生的，这个是原罪的问题。但是像亚比该你说的，约伯是从他自己的生活层面来看，我没有说过什么诡诈的话，我也是问心无愧的，平生没有做过任何的亏心事。那梁安，你觉得这个义究竟是什么呢？
嗯，我非常赞同亚比该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在他的基础上呢，我再补充一下。他说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这个义是不是神看的义呢？
嗯，
说约伯是个义人，那肯定是，所以他持定就是说明他不会因着周围的这些朋友啊人怎样说他去怀疑，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合神心意呢？难道我以前所做的都不对吗？
嗯，
第一章说过约伯清早起来按着儿女们的人数献燔祭，恐怕儿女犯罪弃掉神，常常这样行。我们看到神对约伯也是肯定的和赞赏的，所以神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所以这就是他的义。约伯持守的，那旧约的人刚才亚比该说了是靠着什么呢？靠着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来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为啊，常常的献祭，一旦心思意念行为有什么不合耶和华律法的，他赶快就拿这些头生的牛羊过来献祭。我们看到约伯持守的这个义是神认可的义。
好，我想问问两岸，我突然有个问题，我们查考经文，我们当然知道神说我的仆人是正直义人，那你觉得约伯他意不意识得到我今天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我在神面前是个正直的人呢？知不知道呢？
他知道，你看他跟朋友的这几轮辩论，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他没有听了朋友的话就马上认罪悔改。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最终他还是在炉灰中懊悔了。
嗯，
为什么懊悔呢？就是因着他还是过于自义。
好，这个有机会呢我们再探讨一下。不过呢，他在经文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什么意思呢？我绝对不承认你们三个说话有理，我才不会照着你们所说的认罪啊，扛下莫须有的罪名呢。因为朋友的逻辑呢，我们连我们在座都不能够认同，那更何况是约伯呢？他们讲来讲去呢都是交换形式的认罪悔改啊，神的我错了我错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反正呢我就先认错啊，认完错以后呢神就会恢复我的财产福乐。但约伯并不是希望这样子的，你这么说人家怎么去接受呢？信誓旦旦的宣称自己真的是无辜清白之后呢，在7呢，约伯似乎是用箴言的格式，好像我们以前读的那些排比的修辞方法呢，表达他对仇敌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你可以想想他讲的时候呢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讲这些话呢？
他认为仇敌的行为是邪恶和不义的，将他们与恶人相提并论，显示出约伯对仇敌的负面评价和不认同。约伯他所表达的心情就是约伯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却被朋友们误解为是有罪才受罚，他感到自己是无辜的，而仇敌的攻击和朋友的误解让他内心充满了委屈和愤怒，通过这样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约伯一直坚持自己的义，反映出他对正义的渴望和坚信，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会对恶人进行审判，所以将仇敌比作恶人，期待他们受到公正的处置。总而言之，约伯表达了在苦难中复杂的情感，既有对仇敌的不满，也有对自身遭遇的无奈，以及对公义的执着的追求。
嗯，非常的激烈的，他跟敌人是势不两立的，他唯愿呢攻击他的人如恶人一样遭到应得的报应。好，问题来了，究竟仇敌指的是谁呢？
我认为这里仇敌就是指他三个朋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虽然我不想承认，但你从经文的脉络，他说的仇敌正正是他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
他之前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可能经常在一起聚集呀，谈论耶和华神的作为呀，大家也一起会讲到哎呀献燔祭呀，怎样你家有多少个人，我们今天又犯了什么罪，
聊家常的那种啊。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了通过他受到试炼以后，他的三个朋友呢已经不是当初他认为的三个朋友了，而是撒旦的工具，利用这三个朋友好像恶人啊仇敌一样来攻击他，就好像不义的人一样，完完全全不是他认识的那个跟他那么好啊经常坐妻长谈的朋友了。
嗯，无凭无据的指控我这个无辜清白的人，不就显出你们的不义吗？你们随便乱扣人家帽子，任意往别人身上贴标签，还威胁到你一定要认罪，否则的话恶人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这些行为就能够反映出他们三个的不义。那约伯接着说，不敬虔的人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八到十节他怎么说呢？
神会夺取其命，然后患难会临到他，还有神也不会听他的呼求。看到不敬虔的人呢，即使他一时得利，当神夺取他们生命的时候，他们还是毫无指望，只能在患难中呼求了，但呼求神也不听。
好，两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听他们的呼求？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以神为乐呢？
我在想是神有意不听的，他们已经在这里跟神敌对。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想，其实三个朋友他们一直采取的是息事宁神的方法。怎么说呢？为了免去苦难，你就逼着约伯仿效你这套定律，爱神以神为乐的人会这么做吗？当他们陷入苦难当中，他们向神呼求，神会听吗？那唯有那些以单纯真诚的心向神认罪悔改的人，他们才会蒙应允。怎么说呢？如果有个人他只是为了免除我现在的灾难，满足神要求他做的事情，譬如认罪等等，好，我做完了，我就拿着一堆我刚做完的证明啊当做筹码，然后向神换取福乐，换取那个免灾金牌，可以的吗？但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到呼求呢？因为你整个逻辑整个概念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三个朋友呢，特别是以利法，总是喜欢倚老卖老的，我给你一盏指路明灯，我给你洗白的指南。十一节到十二节呢，约伯非但呢不会接受这个灯，还要指教你们三个。他怎么指教或者纠正他们三个的言论呢？
约伯要指教他的朋友们是关于神的作为，他认为朋友们也见过神的作为，却是在和他的讨论中得出了一个不实的结论，变得虚妄。约伯想让朋友们明白，不能仅凭着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有限的认知去判断神的作为以及约伯所遭遇的苦难，而应该以客观的、理性的、敬畏的态度去看待，不要轻易的对神的安排和人的遭遇下结论，暗示朋友们应该反思自己的观点，不要固执的坚持错误的看法。
现在他们就是太过于主观，太过于执着了，所以约伯说我要教导你们有关全能者的能力还有作为， 而且他说，其实我们透过观察周围的人跟事，你就能知道了。经文说，你们见过的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他们见过什么呢？实际上
这些朋友们其实都有经历，也见识过神的智慧呀，神的作为呀，对罪恶呀要惩罚呀，对义人呢要称许。但是现在他们为什么站在对立面上来看待这个事情？他不会说站在神这一边来跟约伯一同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看到约伯临到了这个患难，好像马上就很肯定站在神的地位上就去审判约伯了，
捍卫神的公义吧。自己以为，我在理解到底约伯说你们见到过什么呢？在社会上的恶人猖狂，一人被欺压，孤儿寡妇被剥削权益，难道你们三个是住在深山，你见不到这些的景况吗？你见不到恶人是没有恶报的？在今生有些例子真的没有，好像他们三个是不吃人间烟火，也不知人间疾苦的，明明就亲眼目睹过，为何你们现在全变为虚妄呢？为什么要成了一只逃避现实的鸵鸟呢？神的公义呢，再三强调并不一定在今生的赏罚体现得到的，所以约伯要纠正他们对于苦难跟罪之间那个简化的思维逻辑。他们往往都是以论断来代替同理心，根本就是无用的三个医生。
曾经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
第二个朋友出场了。约伯，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你讲够了没？神不会歪曲正义的，因为人得罪神，所以才会遭到惩罚。约伯，您现在的惨况也是出于神的审判。
第二节这样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
以勒达他说的东西有一点像以利法那样，把一个准则两极化了，不是黑就是白，不是说他错，但是呢，这样套到约伯身上好像也说不通，所以这里约伯反驳当中会觉得，对，你说的东西也是对，但是你所了解的那个神不是只有这样，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
这一路曾有身不由己的难题，
好像在说你所了解的神他真的只有这样吗？我们人能够了解他背后思想的东西多少呢？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你在我心里，我的生命就有意义。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27章的1节到23节。你今天依然信靠神，坚守自己的公义，因为你过往向神祈求什么他都全部应允吗？因为你觉得神保佑你生活事事顺利，风调雨顺吗？还是你说我像约伯那样，纵使我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苦，但我还是单纯的信靠主，因为他是荣耀伟大的，我要单单倚靠他到底，这个是我们信心的宣称来的。朋友们的论断呢，非常的片面，也过于的狭隘，根本不足以解释约伯的处境。来到13节到23节呢，约伯用了颇为长的篇幅来描述神为恶人和强暴人锁定的份，到底呢有哪几方面呢？我们先把它归纳一下吧。13节到23节，
我粗略的归纳了三个方面。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就是13节到15节，它是论到子孙的死亡与灭绝。第二呢，是看16到18节，是论到恶人的财产要为义人所用。第三呢，是19到23节，谈到自身遭遇惊慌和暴风等等，最终都会被人唾弃。
两岸呢就分了三个类别，我想听听亚比该，你分了多少呢？
我分了五方面。第一方面就是13到15节，讲到他的家道不昌。第二方面是16到17节，讲到他的财务消散。第三方面就是18、19节，讲到他的房产荒芜。第四方面是20到21节，讲到他惊惶漂流。 第五方面是22-23节，讲到他遭遇攻击。
好，这种归纳呢，能够帮助你自己查考经文的时候呢，更快的掌握到那个重点呢。在13-23节呢，涵盖了譬如那个人的家庭呢，财富啊，房屋啊，也谈到他的生命非常短暂，他的心理呢是非常的惊恐的，由于神的审判等等，加上呢旁人的一些观感，旁人的反应等等。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特别是第18节呢，怎么说？他建造房屋如虫作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谈到他住的房子，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比喻呢？如虫啊，守望者所搭的棚，约伯想表达什么呢？
如虫作窝，我们想到蜘蛛织网，是不稳固的房子。守望者所搭的棚，其实我们如果在农村呢，都知道看守庄稼搭的那个棚子都是临时捡漏的。这种棚子呢，一不牢固，二不长久，等到庄稼成熟了，到时候就拆了，
就消失不见了。这个说法，这个概念呢，其实比勒达他在8:14-15也曾经用过蜘蛛网比喻房屋的，是你看上去那个编织非常的精细，但像你刚才说的是临时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毫不坚固的，迟早都会倒塌的，瞬间都会不见的。19-21节呢，怎么具体说到恶人的结局呢？也是分为几个方面的。
在19-21节这里就讲到说，这个恶人会突然死亡，恶人虽然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消失了。在这里暗示他们的生命会突然终结，且死得毫无尊严，也没有人去料理后事。讲到他们一个惊恐的环境，在20节，他们会被惊恐如波浪般的追上，意味着恶人生活在惊恐和不安之中，无法逃脱，时刻被惊恐所笼罩。21节讲到他们漂泊无依，暴风在夜间将恶人刮去，东风把他们飘去并刮离本处，就表明恶人最终会失去安稳的生活，像被风刮走的物体一样漂泊无定，从原本的位置上被彻底的移除，失去一切的依靠和根基，
会突然的消失的。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也是很有画面的。像是那个恶人，他很富有嘛，他本来每天晚上呢就舒舒服服的躺在那个大床上面，殊不知呢原来是他最后的一天晚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房子，那个暂时的，那个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他的生命呢同样也是的，一天晚上就消失了。最可悲的是这个人死去，连这个尸体呢根本都没有人来收敛的，而且他们心里是没有平安的。他好像欺负了很多人，剥夺了很多的利益，但是他每天都是活在惊恐当中，不得安宁的。22-23节呢，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图画，恶人他们终于被铲除了，那旁人呢看到他这个遭遇，大家有什么反应呢？替他流泪吗？还是怎么样呢？
不是流泪，反而是拍手称快。
人
要向他拍掌，并要发斥声，使他离开本处。一边拍掌，一边说：“滚滚滚，
离开我们这里，
赶快离开！”
没有人会同情他的，每个人都在嫌弃他。约伯呢，他在17:6节也说过，他说：“上帝呢，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他们呢也是吐唾沫在我脸上的，不止呢是被三个朋友轮流的无理的指责，很多城里的人呢都在嫌弃约伯的，大家都不愿意再跟他来往靠近他。为什么呢？看到他遭遇那么可怕，马上就会觉得你有今天的这个下场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罪了神，你的罪恶导致的，
肯定是滔天大罪，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全身长满疮的，一定是遭到神的惩罚的，严惩的。当时被所有人嫌弃，包括他老婆也是离他而去，到底他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约伯经历了诸多的苦难，他在探讨恶人结局时，他可能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哦。一方面，约伯对神的公义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经文中描述恶人的结局，就会觉得这是神公义的彰显。另一方面呢，约伯自己正处在这个苦难中，可能会感慨命运的无常，不明白为何自己会遭遇苦难，而恶人有时看似逍遥。那在这样的描述中，或许 也会期待神早日的让他能够脱离苦难，证明他的清白。那我想想，如果我当时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面，我会有什么心情呢？那如果真的是恶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大快人心了，高声说哈利路亚，哇，神真的是公义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爱主的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方说我们诗歌本上274首七语呼风的作者，当他和他的妻子被神呼召传道的时候就被抓了，他的妻子就被绑在马上活活的被拖死。那他在漫长的监狱的生活中经历很多的痛苦，几次上刑以后他昏倒然后再醒过来，几次他被脱光衣服放在零下40度的雪地中，后来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非常的感人，激励神的仆人们要起来要牧养羊群。所以我们不能武断的从结局中去确定啊，这就是恶人，这就是义人。
嗯，刚才亚比该说的呢是就是说复杂，但是我这里呢还是认为约伯呢形容恶人被铲除后他就是鼓掌称快的，因为他实在压抑太久了。这些恶人应该是从撒旦来的，好像犹大出卖耶稣。我看陈中道的解释曾经说过他是从撒旦，主耶稣也说过魔鬼撒旦来的。所以这种恶人当他被铲除以后，信神的人肯定是开心的，称赞神的公义。
你记得刚才我问你到底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仇敌在本章指的是谁呢？
诶，指的他三个朋友啊。
好，在这里呢我有另外一个见解，大家可以回去咀嚼一下。约伯把那些恶人结局一样一样的归还给那三个朋友。刚才我们描述恶人的结局呢，其实你会觉得在哪里听到过呢？因为三个朋友分别都有谈到过恶人的结局，是吗？好，现在我就把他们原样奉还。如果你们发现最后原来污蔑了我这个正直的人，好，那么有一天你承受得了你们三个口中所说的那些结局吗？因为现在你们做的就是恶人的行为啊，你们诬告我啊。其实他也没有要用这些结局来威胁，反过来威胁恐吓他的三个朋友，只是想让三个朋友知道今天是神夺去我的公道，今天神让我的生命非常的愁苦，从来没有否认过神会审判恶人，但他始终觉得我今天的苦难绝对不是出于罪的。我知道那个是试炼，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的解释，反正我坚持我是个义人，你们再污蔑我，你们就是显出自己的不义了。
如果你看到撒旦跟神在天上的对话就知道了，可能撒旦也是借着这三个朋友这样的苦害约伯的，精神苦害。
所以是神允许他们的言论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到约伯，这个也是对他的试炼来的。鼓励大家能够从多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我同意亚比该刚才说的非常的复杂的情感，他始终认为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今天的苦难呢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好，那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27章1节到23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28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在